谢大家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叔桑。
我是大叔甲。
哎呀，今天这一集很有趣，是我们找到一位那个军事分析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他就靠这个吃饭的，然后在世界几个很大的司库工作过这样子。那所以大叔甲，你有没有？那其实是你的朋友啊，
是。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就是以前一直觉得离自己很远的一个想法，叫做政治作战，或是简称政战。在小薇的简单介绍跟分享之后，又觉得有一个从一个新的想法，然后至少让我自己有一个机会能够重新检视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
对，就等一下，也希望大家听了就觉得，因为政战在至少在台湾的历史上，它有它的一些有好有坏的地方啦。可是当然，小薇是从政战是其中的一环，然后他是从一个比较一个全面性军事分析的角度，第一个我学到很多，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他提到很多就是。从怎么执行，然后会碰到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受益不少，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那当然，在那个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吃饭聊天的时候呢，如果是研究油的人呢，可以讨论我们这些相关话题哦。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推荐给朋友们，要记得要订阅、打5颗星、按赞、留言。
这段疫情时间里，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跟照顾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好，那我们就进入节目喽。谢谢大家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叔嗓。
我是大叔甲。
今天大叔家有特别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特别来宾，那要不要请大叔家介绍一下？
有的，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大叔甲的算是朋友小薇啊，其实她是大叔甲的学姐，但是她因为出道很早，所以非常年轻就出道了，所以虽然是学姐，但是其实是非常年轻的。那小薇那个大叔甲对小薇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叔甲有一阵子比较闲闲没事做，然后就去学校。那个自我学习，然后去跟人家学战略，然后就遇到小薇在那边，然后一个小女生也在跟大家学战略，所以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几年之后，小薇果然在这个领域里面越研究越透彻。然后虽然她大学是读历史系，但是她研究所却跑去读战略在加拿大跟澳洲都流浪过。那个小薇平常也喜欢爬山，重点是她喜欢练拳是 MMA，而且能文能武，据说那个爵士鼓也很厉害。然后重点是她会铁砂掌，但是还没有验证过啦，没有确认过。但是我一直不敢问这样子。
那
那
这个时
好。
候我要讲一下，那个因为大叔甲一直在叫学姐，我一直听他捏把冷汗。应该如果又是位铁砂掌，应该是学妹吧。
对，是年纪是非常轻的，非常年纪非常轻的学妹了。但是你知道吗？毕竟在江湖里
辈
面，辈
分
分，
高，功力也高。
对。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不用这样子啊。对，没
那
关系，没关系，真
不
的。
言归正传，非常非常欢迎小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小薇，要不要跟各位听众说个嗨？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薇。
那我们直接进入那个主题，我们请小薇来跟我们讲解一下。那我们常常就问说，这个问题是有点大在问，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把事情讲清楚。就是，请问小薇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国防？国防的目的又是什么？
好的，先跟大家再说声嗨，就是很高兴能够今天到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国防这一块的看法。那其实就像 大叔甲这边说的，就是说好像很多人都不大理解国防它的它是为了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其实我们要先说国防就是军事，那军事其实大家认为军事它就是武器装备，它是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一般生活上是碰不到的。但是其实军事它是政治手段的最后一个工具，它是今天国家跟国家之间，如果我们透过了政治，我们透过了外交，我们社会上面已经没有手段，我们在外交上没有手段，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祭出最强硬最残酷的一个方式，就是动用武力。所以其实军事它是在政治政策当中的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今天我们就把国家跟国家比喻成人好了，就是今天人跟人，我们今天在讨论，就是你要往你今天要拿我家东西，我不要啊，我们两个先坐下来好好谈，然后我们最后谈到怎么交换，谈不拢，可是还是必须要，最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的时候，谁拳头硬嘛？谁今天手上有拿武器？谁打得比较快？谁能够继续支持下去？啊，谁打累了要放弃？那这个就是军事。所以，国防军事国防这个东西，它跟我们台湾在面对我们的两岸的环境、台海的环境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关联性，包含就是说，像现在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安全、能够这么平稳、安心的录这个录影啊，这样子谈话，也是因为有国防的存在嘛。今天如果没有了国防，我们或许看到战机飞过来、坦克车攻过来，那个就代表我们今天的国防没有用了。所以其实国防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对。
不是，所以说到这个，这请就是说从外行人角度确定我听懂了，就是说国防因为说法就是这是所谓的一个 public good， 就是就一定是好的空气或是好的交通，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用到的。那所以想要跟小薇确认，就是说所以这边在国防的这个定义下，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因为台湾很多人对国防有还蛮极端的看法，就是说要么就打，不然就不要打，然后这个所以就说现在台湾的国防跟台湾的不管社会或政治之间的交集感觉上是一个 gap， 所以它的问题是什么？
对，我也认同，就是现在社会大众，我们台湾民众对于国防是有很大的迷思。我们先除了我刚刚讨论到一个是不知道国防的重要性是什么之外，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其实也会认为说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会分成两派，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国防不认识，所以我们就会分成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是认为我们今天既然两岸可能是要统一的，我们可能打不过啊，可能打不过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国防了，因为反正我们最后就是会投降嘛。那另外一种是认为说就是反正打不过，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说我们一定打得过，我们一定可以撑得下去，我们可以撑到这个美军支援我们为止，所以我们是台湾是可以独立的。就是说台湾民众不大了解国防是什么，那接着就是会容易把国防的议题跟统独连在一起，而因此去过度的美化了国防或是战争，或者是过度的去矮化国防或是军事的重要性。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不管政治议题，台湾无论未来是走向统或是未来走向是独，都必须要去清楚的了解国防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国防之于国家，就很像我们的人的拳头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谈判需要国防，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在谈判的时候，我们需要拳头，我们需要武器。那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开始在谈判， 啊，就像今天两岸今天要去协商了嘛，啊，那今天两排这样坐在一起啊，对岸的跟我们这边的政治人物坐在一起开始谈。那、啊、如果今天，对方今天谈的时候手无寸铁，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有 AK-47，那这样我们谈当然就比较谈得稳嘛。那反过来一样，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手无寸铁，对方拿了枪，然后笑赢的时候，我们来谈嘛，我们就是公开、公平、公正，一把枪在那边，你觉得你能谈到多少东西？那其实一样，今天就算你走向统，你要去跟人家谈国防，它也是其中的一个筹码，它是你的硬的一手，去确保你想要谈的时候，你的权益，你所要去维护的核心，它都可以维护到的。这就是国防的功用。今天我们去回头看香港，为什么香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办法谈，他到最后只好靠人民，因为他没有这个 AK-47 在身边。所以这无论我们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要走向统，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不管你人民要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国防，你要的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保证他能够要到，这是重点。第二个，我们如果认为今天哦，我们今天如果读的话，因为台湾很重要，我们是民主自由的灯塔，然后美军一定要来支援我们。那相对的，我们的国防能够撑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民众心智上面，我们能够忍耐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在国防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今天军队要能够打仗，也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独的这个方面，如果今天未来台湾要走向独立，我们更需要去了解国防是什么，战争是什么，美军、美国周围的国家如果要支持我们，他们要怎么支持，他们的顾虑或是 concern 是什么。所以无论我们今天要走向统或是走向独，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国防是什么。对，可能有点严肃啊，不好意思。
不会，哎，小薇，请问一下，各位，对，很严肃的议题，但是我们用轻松的方式来讨论这个。
来喝杯酒，喝杯酒。
那小薇刚才讲到一个，不会，您刚才讲到一个一个画面很生动，就是说两方在谈判，然后有一方有 AK， 然后另一方没有，那。所以从你的角度在看说，那国防除了 AK 以外，那个是硬体的部分，那软体的部分你有什么想法吗？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人民总体素质面对这种可能有需要抗争的时候，它能够撑多久，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对，这个就是又讲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迷思。就是其实台湾人台湾的社会上面会广泛的认为国防是属于军人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也因此对于战争或者是对于国防不了解。可是其实一个军队要能够持续的作战，最重要的是意志力。今天两个人打架，如果一个人打到一半意志力脆弱不想打了，那他肯定输嘛。另外一个，如果他虽然很脆弱，我们今天讲那个胖虎跟大雄好了，我记得以前看过胖虎他很强啊，然后结果今天我记得好像是几年前有一个那个哆啦 A 梦纪念版就在讲那个大雄，他为了要表示跟哆啦 A 梦证明他已经独立了，他可以去面对强敌，所以这个大雄跟胖虎一起打，然后胖虎他就很强壮嘛，一开始胖虎觉得说我一定打得赢，可是那个大雄被打倒了几十次还是站起来。
嗯、哼
那只有胖虎就说你怎么那么难缠，就胖虎就跑走了。
嗯哼。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今天你的对手他虽然很强大，但是如果他意志力没有到，那他未必能够赢。今天如果我们的资源相对是小，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是有限，可是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意志力是足够，继续支持下去，那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反而会增加我们能够得胜的机会。那这就是回到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国防战略所强调的是吓阻，吓阻的概念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敌人，我们潜在的敌人中国，不要让他们来犯，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子进犯会提高他们的成本。但是前提就是说，我们台湾的 不只是军队、政府，而是包含我们的人民，都必须要能够同时展现我们有支持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他们最想要最终的目的是要收复台湾的民心。如果我们今天民众也是支持军队，也是支持国防，今天不用我们先不用去讨论 F-35， 其实民众支持国防，实际的去参与，然后军队明确军中的 军心是凝固的，这已经是明确的 向中国展现出来我们的意志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是最大的贺主。所以其实相较于武器装备，心理的因素是更大的。今天有再精良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想打，直接把这个武器放下，按钮不按，我们不训练，再精良的武器那也是没有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相较硬体的东西，人的思维、心理因素其实才更是关键。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说好了，当初二战期间，德国德军，濒临城下到斯大林格勒，俄国当时的装备 是落后的。本来德军认为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吞并斯大林格勒，可是也是靠着民众一直坚持下去，德国到最后守不住嘛，然后就是围困，然后饿死嘛。所以其实在历史上的战争，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许多不少是靠意志力、靠心理因素去撑过，然后扭转战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相较于大家在比船舰、比这个ISR 或者是比这些系统的精良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要讨论更需要去讨论的是，到底我们的心理素质建立的够不够？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我们是不是能够理性，避免恐慌，然后去信任我们的政府？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点。
嗯，不过这个插一句话，就其实也是借机表现大叔想是念过书的，就是说从美国的历史角度有两个很惨痛的经验。第一个大家一定知道，就是越战哦，他们就是所谓的他们的这个硬体真的人家太多倍了，他们有办法一个人杀十个人之类的，最后还是失败。然后另外一个是今天在阿富汗，美国投入他们已经打了那么久了，然后最后还是要退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听得懂，而且是就是这所谓是血淋淋的例子啊。那所以在这边也请小薇，就是说是不是讲一下，因为当然你是行内的人嘛，那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政战嘛。那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政战的一个比较整体的定义，不是说去当兵的时候要看华视哦，就讲到我的年龄了。不过、就
是、你是说举光日吗？举光日训练
之类
、啊，是啊，
对对对，
是啊。
所以什么叫做政战？那台湾的政战做的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的，我先说我也不算我不能说是专家啊，但是就我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理解，其实政治作战。政战就是政治作战，那大家其实到我们国防部的官网看，其实都会有政治作战。其实它大概主要的方向有几个，一个就是凝聚我方的士气，然后分化敌方的内部，主要就是这两个大方向。那在这两个大方向下面呢，那分化敌方当然就是包含可能对外面去宣传啊、扰乱啊、散播一些或不一些讯息啊，去影响对方的心理。那对内就包含就是说，怎么样去凝聚军心，怎么样去拉近民众对于军人的支持，这样子才有助于军队跟民众之间的合作啊，让民众去了解、去信任，然后甚至于说民众愿意去协助军队在做一些训练。那这个是政战的部分。所以其实就像刚刚提到说心理因素，其实政治作战政战是扮演最关键最主要的角色。
那所以台湾这边做的怎么样？因为说实话，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太了解。
我们做的好的，我们做的好的可以先讲一下。
其实台湾的政战很努力啦，我只能这样子说。那只是说，在过去，在过去，政战它其实是跟其他军种一样有一样的这个地位，但是在十几年前，我们的政战从部降到了局，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政策上的一些考量，然后我们的政战降了之后，相关的也当然也就缩编了。缩编了以后，那当然导致说，政战的能量削弱，资源也减少，可是其实我们的军队原本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政战它原本是扮演军队跟民间之间很重要的连接桥梁，政战今天一旦缩编之后，那我们的军队跟民间之间的连接就会更加的薄弱。会比较更难，相对的更难维持，然后相对这些军中的什么军中的一些相关的凝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会比较难去进行。我们现在其实正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不足啦，这个很简单讲就是资源不足。然后我们台湾的社会对于军队其实是有很多在过往几十年前这个。国民党党政党军时期的一些刻板印象，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在当兵的时期也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观感，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军队的政战单位去加以宣导，或者去澄清，或者是去对外说明的。其实包含像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或是我们的青年日报。发布正确讯息，这些都是政战工作的一部分。那，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刻板的印象，国军因为碍于政战资源的不足、能量的不足，导致说，其实我听到很多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军也是很想要去强化跟社会上的连结，可是很多的活动，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预算啦，那它相对来说限制就比较多。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会造成军跟民之间的不了解会加深，那恶性循环也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反观对岸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上，或它这个控制舆论。对外树立这个军队强大的形象，他对岸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是一直持续不断的，甚至更加积极的。反观我们这边的政战却是削弱的，然后我们的人民又不是很了解国防是什么，我们的全民国防教育没有办法去实际去扎实的落实下去。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台湾社会对于国防是什么，对于国防到底要怎么走，都不是很了解。那这就是我们政战最大，面对到最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人民不知道国防是什么，然后我们国防怎么走，那万一遇到了什么危机的时候，我们人民能够冷静吗？能够不慌乱吗？那还是喝个酒好了，不要那么严肃。
那讲到这个，就是说世界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有这么多，那相信台湾不是唯一嘛。那小薇在这个饱读其他各国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之后，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个国家我们可以效法的，在政战的这一块？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政战它所推动的目标最后就是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是让民众的支持是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我这边比较想要提出来的例子会是芬兰还有瑞士。那芬兰其实我们 我们台湾人可能一般来说对于芬兰比较陌生。那芬兰它其实虽然它是在欧洲，可是它并没有加入北约。那芬兰跟俄罗斯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疆界，所以它面临了俄罗斯的威胁。而且历史上芬兰其实也是饱受侵略，所以在这个环境下，芬兰它强调的是总体战。所谓的总体战就是也是全民皆兵的概念，就是遇到了战乱是全民动员。所以芬兰在平时的常备兵役大概有36,000-40,000，大概是这样子的数字。可是他的后备兵员是有高达350,000，而且是确实能动员的。那相较于我们台湾的常备兵役虽然是高达了180,000，然后我们的后备是提到好像是230,000，听起来我们数字比较多。可是我们回头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芬兰的兵役制度是，他们是企业文化也是非常肯定后备军人持续的训练，包含就是说，如果今天芬兰的年轻人在当兵的时候表现良好，等他退伍回到社会后，那他会是企业所优先录取的对象。但是在我们台湾的社会文化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是认为，当兵其实是浪费我的时间，然后甚至说会影响到我未来去争取一个争取在好企业里面争取工作的机会。其实这个文化背景上面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今天台湾能够在增加年轻人认同感这一块去做加强，包含是说军队跟企业有一些合作，包含说比如说像芬兰这个部分它就做很好，就是说包含企业的配套，包含就是说今天年轻人他到了企业之后，他每固定期间回去接受训练，但是企业他还是会去给你准假，而且是鼓励你持续参与。但是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我们这边听到很多年轻人就是接到这个教招电话是非常痛苦的，不想参加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上面，或许我们可以去参考芬兰，就是在军队跟企业之间，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相关的合作？我们让企业也能够去支持军队的训练，然后让年轻人可以把参与军队、参与后备役训练，跟他的未来出路可以做连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式。
不过这一点不好意思，有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小薇您提到的这整个这第一个，这真的很有趣，很感谢你分享芬兰的经验。那就说一般啦，对军事我是真的不熟，不过一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就是很现实，就是钱，然后钱你还要有代言人。那所以在芬兰的例子里面听起来，他们好像是从一个法规上他们是有整个配套，也就是说请问芬兰的这整个流程是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政战单位来代表军方，然后做不管是规划还是参与这个讨论，还是说他就是全民皆兵的概念，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想到，就是说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从一个政战的角度，因为刚才您提到台湾的政战其实是有自己的编制，那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解这个套的话，应该是从哪边开始？
这个我觉得军队国防它是一个 很大的机器啊，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组织。我认为要去改变我们的政战，其实应该是说改变我们现在人民的心理上面对于军队的看法，还是必须要从强化政战的能量开始。如果预算上面是有限制的话，那至少 我们应该要做到是跨部门的合作，譬如说我们的政战是不是可以跟文化局或者是跟这个观光局或者是跟社会跟教育部加强相关的合作。其实譬如说像全民国防，它是跟教育部，它可能跟各大学校是有合作的。其实芬兰为什么在年轻人完成兵役任务之后，兵役义务之后，绩优的干部企业会比较爱用，这当然一个是他们过往的历史，那再来就是因为芬兰的征兵，他们的兵役训练是根据专长，是完全根据专长是受训，所以会让年轻人认为我的训练对我的未来是有帮助
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但是我们过往很多的四个月的兵役，可能它会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啊，刺步枪啊，刺枪啊，然后就是练一些基本，四个月就结束了，然后时间又很短，然后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上战场也不知道，然后可是四个月的时间就浪费掉了，然后能不能够适合未来的企业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如果在有限的预算下要去提升我们的政战，然后让它的效益能够落实到征兵然后募兵兵役服兵役兵役制度的话，那或许就是说我们的训练内容要能够尽量的跟年轻人的需求符合，因为其实军事安全领域的东西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步兵，它可能还有更先进的，譬如说网络啊、资讯啊，或者是医护啊、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护啊、救灾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关联。那是不是我们的在训练的项目上可以更加的专长化，让年轻人觉得哎，我今天来受这个训练跟我的未来是有关联的。
是。
那第二个就是跨部门的合作，就是我刚提到就是跟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去合作，那一方面军中的政战可以更了解社会大众的想法，那二来是借由这些政府其他部门的平台，可以让民众更拉近民众跟军队的距离，让民众知道原来军队没有离我们那么远，或者是让我们的全民国防教育更落实，然后人民就更了解说那个国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比较务实的观点，不然的话社会上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荧幕的电视荧幕上常会就是很多军舰数量比较，然后就说哦，两岸要打起来了，然后网友就开始了，不要打，没用啦啊，我们干嘛要拼下去？然后不然就是说谁说的，老美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然后可是就没有人说他们要去当兵啊，然后也没有说到底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就是我们的政战要去强化跟其他政府其他部门的合作，对。
我觉得小薇刚才两个建议都非常实在，因为所有的建议现在的大假设是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之的前提，因为大家都在抢钱嘛，所以你必须要假设你抢不到更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非常务实。那是不是也有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瑞士的状况？
其实瑞士我觉得这个瑞士的状况其实蛮有趣的，瑞士它是个中立国，他在几百年前他就已经宣布是中立国，但是在他宣布是中立国之前也是饱受被并吞的历史嘛。那现在的瑞士他虽然是中立国，他没有明确的敌人或是安全威胁目标，可是瑞士是全民皆兵的，平时瑞士的常备兵力大概4-5万人。可是如果遇到了突发状况动员起来，瑞士可以在48小时之内动员30几万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是一个小而精的一个常备一致的一个机制。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瑞士它很早以前就是中立国，然后它面临了一次一战跟二战，他知道他必须要即便他是个中立国，可是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还是要维持随时能够动员。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效法的思维。今天瑞士是中立国，没有明确目标，他们都可以这么快速转换啊，我们过了一个台海，就这么大的一个敌人在面前，大胖虎，你知道？然后我们却没有这个思维，还不知道到底国防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无论我们的威胁它是怎么样的转变，或是我们无论我们的未来的政治走向是要怎么走，我们都应该要持续的去强化我们的国防，而且国防绝对不是军人的事，而是所有民众的事。其实我们讲到国防，防卫国家其实它就等于是安全问题。今天安全问题绝对不是只有拿枪啊，拿枪啊，弄炮啊，或者是飞弹，绝对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今天有的，然后大家现在都很喜欢讲这个假新闻嘛，资讯战，或者是能源，或者是医疗体系，我们的医疗能量，我们的，如果今天如果遇到战争，我们的医疗能量足不足？其实这些都是安全的一部分，包含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内部遇到的纷扰，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安全必须要去涵盖的范围，而很多部分都是不能单靠军队去达到的。所以我是认为今天我们跟瑞士可以去学到最重要一点，就是今天人家中立国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快速转换常备机制、快速动员的能量了，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实？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落实在不同的突发状况，然后我们的民众都能够积极有效的去参与？就这样子。
不，非常感谢小薇今天给我们这种从一个很中立的角度，因为说实话一般的电视上的节目有时候看了还蛮烦的，因为只要看那个脸就知道他会讲什么，所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我想就说是不是这样讲，就是说还是从一个很外行的角度，就是说小薇你的点是说不管对方是就是190然后300磅就厉害一塌糊涂，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就是每天自己身体要顾好，不能只靠吃维他命，该运动就要运动，该读书就要读书，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咖。那当成把自己当成一个咖，就不是只是因为买很多那个维他命来吃。那这个才有条件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嘛，不然的话，人家就知道你就是吃吃维他命的，是大约这个概念吗？
对。是这样子，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唯有维持自己的状态好，还有维持我们的意志，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吓阻，让对方不敢对我们动手。
对，哇，非常感谢小薇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这些很有深度，而且没有，真的就是很有深度，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样，可以很多事情是可以比较公正的去想这件事情，有个 framework 啦。因为我想我们这一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所谓的 middle powers 啊，那就是你要每次要去跟那种超重量级的比，那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希望那个我们还可以邀请小薇回来，这个跟我们多讨论一些他其他相关的专业。那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这边是谢伯伯时间，我是大叔傻，
我是大叔甲，
然后你是小薇。
是，我是小薇。
拜拜，谢谢，拜拜。
哇，真的非常感谢小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对 政战的这个概念，我必须承认了，就是还蛮负面的，因为甚至包括到想当年啦，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是还有教官，这其实都是政战的一环。然后然后就是你如果什么思想正确，就会有一些好看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很古老的事情了啦。不过这以前是对政战是蛮负面的，不过这次听小薇跟我们分享这些之后，才想说，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大灾问，就是怎么讲，就是当然了，每个社会跟每一个国家，它的很多问题其实是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啦。如果说刚才讲政战，纯粹以刚才他讲到的政战这件事情，就想到说，哦，对，这个民跟军似乎中间还是有一道墙。那从某些方面，军队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但是这个缩影又因为它比较封闭，所以它产生自己的文化。然后我们一般在这个墙外面的民众，可能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在墙里面的这些军方在搞什么晚高。那不一定是不好，只是我们不理解。但是你知道，不理解就很多的想象空间就会跑出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除了刻板印象，而且可能是错误的刻板印象。
没错，没错。
对，那最近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做 MDP 的这个节目，所以我是有也花了一点时间去找一些其他地方的资料，就是大叔就想不开了。然后最近美国，所以最近是过去十年左右，美国的军方他们也是有一个很类似的话题，那他们就叫做Milsip Divide， 它就是 Military 跟 civilian 的 divide， 就是刚才大叔家讲到的，军方，因为特别是在美国的例子里面，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军事，所以他们就说，在美国人口里面，以前他们是有征兵制，可是现在是不超过1% 的人口是会跟军事有关的，所以你反而是都不认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点是很有趣。那另外一个其实不止小薇，那个 Ocean 也有提到，就是说然后哦没有，Roger 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前面这几集大家都点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其实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他其实是有很多是很强的能力，不只是打战了啊，就是他的组织、他的执行等等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之前也都举出一些例子，在不管是芬兰，不管是其他国家、美国等等，大家其实是还很欢迎就是退伍下来的从军事退伍下来的人去加入公司，因为他就是厉害啊，他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你有办法在3天内把10000个人运到一个点，那你的这个 logistic 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那很多公司对这种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对对对，而且
是台湾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说，中级的军官如果要退下来，他转换跑道到民间企业里面去真正管事情，然后参加他们的经营团队的几率有多大。我们现在不是讲比较像是那种名誉职或是顾问，或者那种是比较抽象一点，你说门神也好，他或者是他是顾问职也好，那是比较不一样，就是说真正管事情在一个所谓的 BU 或 Business Unit 里面发挥他做战能力，当然是在民间了，发挥他的作战能力的几率有多少。这个我自己看到是比较少看到，我不能说没有啦，我也 不一定有看到那么多例子。但是话又说来，如果转换到比如说美国或者小薇讲的其他的政战或是军民中间的关系搞得比较好的国家来讲的话，是常常有的。因为我们前在读商学院的时候，甚至有人有同学真的就是西点军校上来，然后服务了几年以后，他要转换到跑道，然后把商学院当作是一个 中转站，那这些同学也非常优秀，之后一样在日后在找工作，然后升迁，他们一点都不输于一些完全没有军事背景的朋友和同学。
是是是，对，而且就说，当然这是美国经验啦。那就像大叔家讲的，甚至美国的国防部，他会出钱让这个现役军人去进入所谓的 civilian， 就是那个非军事的学校去念书，念博士、念硕士，念完之后还是继续去当兵。哦，但应该是军官啦。可
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的这种灵活，然后他的使用方法，那最后就说这个比较不是钱不是人的问题，就是说它后面代表的意义，那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很就是也是大灾问啦。我觉得台湾的经验，台湾的历史上，军事跟这个一般的这叫什么平民社会吗，其实一直是有一些疙瘩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我倒不是说把它讲很隐晦啦，我想大家如果对台湾历史是有一点点读过一点点的话，都知道其实台湾的历史是很复杂的，然后就是会有大家到今天还是有一些这种过去历史上谁欺负谁，又这个又欺负回去等等等等的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没有处理掉。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双方的不相往来的原因之一，这样子。
就是因为没有互信嘛，没有互信当然就
怕
受到更多的伤害，然后大家就各自回归自己的小小的角落。
是是，
刚才讲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最近闹得比较凶的黑人命也是命的议题，然后他事实上美国的军方好像在做这种族群的处理，族群的关系好像最近这一阵子，所谓最近是这四五十年了，就是说在美国社会里面的好像他算是处理的还比较不错的的单位，对不对？
是是是，对，就说我们以美国的例子，他们其实我想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应该不是新闻了哈，所以就说种族歧视在以前美国军方一直都是有，一直就是说美国历史一般的说法是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那个是一个全民作战的概念，所以是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当然就是大家流的血都是红色的，所以心态上是愿意说那我们就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不是说我们是种族。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很现实的，他们也发现如果他们只限制于某一种人才能够当兵或是才能做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战斗力或是很多能力就是白白的浪费掉。所以当你是需要做一个全民作战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不智的事情了。那所以在一个所谓的种族歧视的这一件事情上，美国军方其实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做相对成功，包括这是已经几十年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国务卿Colin Powell， 他本来是对他本来是美国军方我不太确定中文叫什么，他算是最大的那一咖啦，就
是
军方的代表，然后后来他去当国务卿，然后甚至后来是有要考虑选美国总统。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以美国军方这件事情做的是相对成功的，可是就是回到刚才大叔家讲的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情，我这边想要点一下，那这个是不好意思，就是比较扫兴一点嘛。我觉得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他其实在讨论就是种族歧视，然后这歧视不是说我看你不顺眼，而是就是整个历史上从钱跟权跟那种血泪的这件事情，一直都在发生。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在讨论的也是这件事情啊，也是死了一堆人，大家吵到现在，可是这件事情说实话很明显就是还没有解决。 还没有被很全面的正视这样子，所以就会每隔十年二十年就会有一次爆发，就是需要发泄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到 MDP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军人，虽然我不是总统，可是我觉得从一个有智慧，或是至少有言之有物的人，这件事情我们要想想看，就是我们在这 MDP 里面看到的这些事情，包括政战，它到底要解决的是哪个问题？这样子，好，那讲的这么沉重的话题之后呢，我们马上跳到这个现实世界，那就是最近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应该说非常的不重要，所以我要先讲，就大叔长我呢，认识我都知道，其实我没有什么头发，有啦还是有，可是不多这样子。那个最近几个月封城嘛。然后就很理所当然，反正头发不多，长得也很慢，就不需要去那个理发这样子。可是封城到一段时间了，所以前几天我居然觉得还是梳个头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一刻。
恭喜啊！所以疫情是很惨痛，没有错。但是真的，古人讲的这个有一失必有一得啊。
没有，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失还是得，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梳头发，我还想说，我那个梳子在哪里？找了一下才找到，这样子。
每个人的问题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像你知道本人的头发就长得挺快的，然后封城到现在前后也没几个礼拜，我已经理发两次了。
啊，真的啊，哇，
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理发师就那个很小小的感动，就说哦哇，都在这个状况下你还愿意来跟我们。我说对对对，因为我这里也很需要。
哎就是我就只能嫉妒啊。好，那还有什么最近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最近不是说我们那个在各大资源动员起来的状况之下，台湾现在好像施打率算是疫苗的施打率好像算是蛮快的，对不对？据说提早几天达标的样子。
达标是多少？
就是蔡总统那时候不是号召说要七月底之前完成25%，至少打一针嘛？
哦、OK，
好像
前几天有看到新闻说，已经第一针有至少25%的人第一针打完了。
对，
对。
这点那个大叔侠本来还是有点数字控，所以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我记得美国的最高纪录一天好像是300万剂。那也就是他们总人口大概 0.85% 左右，然后台湾最高的都有到20几万，是破23万，所以就是都是 1.1 甚至 1.2 的状态。台湾对于打针还真的是还蛮踊跃的。也许这次是吓到了。
是怕戏是好事，我觉得
是在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时间点上怕戏是对的。
对，不过就说这件事情就虽然是闲聊啦，不过我觉得这一方面真的台湾就是所谓的 lockout 就是很幸运，当然就一方面能够撑那么久，可是撑那么久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学到说之前人家是怎么失败的。因为还是回到我们上一个 mini series 讨论的，美国是你所有那种一开始先带头打针的国家，他们花了将近3个月才知道到底要怎么打针，种种原因啦，真的没有人故意去怎么样。可是那这我觉得这一方面真的台湾是非常幸运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就要做一个植入系行销。那个我们等一下会 po 一个我们之前 mini series 讲到那个疫情的这件事情，包括现在大家都在那个讨论那个谁打针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集是邀请了 LaLisa 来讲他是被哪种车子撞到这样子。对，不过除了疫情以外，当然那个奥运也开始了，所以那个大叔角赶快讲奥运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没有电视，我没有看。
礼拜五我不能免俗的跟大家一样守在电视机前面，还是看了一下他们的开幕式。我觉得这点真的还是要给日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个赞，在那种完全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就是寥寥几个人在那里的状况之下，当然天皇陛下也有到了，然后各国的政要等等，但是那毕竟是几百人的事情，那个场馆据说可以坐几万人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也是很用心很细心，然后很认真的把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完，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虽然大家还是觉得说哎，疫情中是不是该做这件事情还是有争议，但是我估计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回想到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愿意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赞。
对，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或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Tokyo Olympic 这2020 Olympic 一定是 one for the history 啦。
对，绝对是。
对，就是种疫情啊等等，然后当然也蛮多很多就是在日本的朋友，那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就是首当其冲，他们其实是还蛮多意见的，就这个是，那也非常非常希望这个奥运能够一切平平安安的那个结束。然后那个所以听说台湾已经有几个新的偶像出现了。
是目前跆拳道，光是跆拳道就一银一铜，然后我觉得两个新的跆拳道非常耀眼的星星已经诞生了，
是
一位是我们阳性国手，然后另外一位是罗姓女国手，19岁而已，19岁身高183，那个嘉玲小姐罗嘉玲就第一举摘铜，我觉得她的未来还是非常闪亮的。
哇，真的呀，非常期待接下来的那个奥运的这个佳绩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回来都没事。好，那我想我们这一集就是到这边。那当然咯，我们还是要感谢阿贤，我们这一集的音乐是用他的作曲。
那我们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制作团队 Ariel、Hanna、LaLisa、Tiffany 跟 Oliver。
然后呢，我们下一集就是 MDP 的总结，我们就是这个大家来大吵，这个 Most Dangerous Place 到底是什么意思？
希望能够讲出一些有深度的话。
哦，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反正偶尔还是要吵一下的，这个比较有趣。那所以在那个之前呢，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听到这里，很明显你是个言之有物的人，然后也希望你能把这些有趣的话题跟你的朋友分享。那所以在那个之前也提醒你要订阅、打五颗星、按赞，然后留言，谢谢。
然后这一段疫情的时间里呢，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家里的家人跟朋友。
对，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谢谢，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叔甲。先前有讨论台湾队在这次冬奥的战绩，谈到目前为止有一银一铜的奖项，那银的部分刚才口误，说成是男子的跆拳道，其实是男子60公斤柔道，我们恭喜杨永伟，然后当然也要恭喜我们的罗嘉玲57公斤的跆拳道铜牌得主，那希望未来的几天台湾队能够有更多的奖项入袋，在此稍微更正一下，谢谢大家咯，拜拜。